马太福音书第二十四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警醒预备，后主再临。后是等候的后，警醒预备，后主再临。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耶稣五篇讲道，最后一篇就是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这两章是我们的主在受难之前最后的讲道，关系到主再来，关系到末日的预言。所以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是连续的，是主耶稣的第五篇讲道。所以我们看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在旧约有先知预言，在新约有使徒们在预言，在论道。但是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亲口预言，所以这一篇讲到也叫做橄榄山上的预言，因为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向门徒所说的话，也是回答门徒所问，回答门徒所问，所以叫做橄榄山的预言。这张圣经关系到主再来的预兆是非常清楚，一共有十大预兆，有十个预兆。什么预兆？预兆的意思就是主来之前有很多迹象，很清楚的证明耶稣要来，这叫做预兆。所以我们要留心的来查考，我们也要结合现经。所以每个人，我们大家都要留心新闻呢、啊。我们留心新闻，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好什么喜欢这个新闻或者是好奇，不是，乃是我们要结合圣经的预言，我们留意预言，我们就更加的知道主就在门口了。因为什么？因为末时就是现在你我所处的时代，是圣经上所说的主来之前的预兆集中应验的时代，可以说是集中应验的时代。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小段，就是一节二节，是预言圣殿被毁。那个圣殿据说是希律所建，46年才建成的一个圣殿。我们看看耶稣对这个殿做了什么预言。这章就是预言，一节二节是对圣殿的预言。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殿宇就是这个殿整个的外观，这个殿整个的构造，整个的这个建造，可以看出是多么的辉煌，是多么的壮丽，是多么的高大，是多么的了不起。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耶稣就直截了当，就是说你不要看到外面这么好，这么坚固，这么高大，这么壮丽，这么辉煌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呀？将来，耶稣没有说时间，将来在这里这个殿要被毁，不但被毁，而且毁得好惨呐、啊！毁到一个程度，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通通要拆毁啊！这就是耶稣关心这个啊，这个殿的预言，关于殿的预言。这个殿就是代表当时犹太人的释放，也代表整个犹太这个民族和他们的信仰。你别看外面很好，你别看他们表面不错，他们敬拜神，实际有一天被毁，有一天被毁。被毁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神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殿要烧毁。烧毁的原因就是弃绝了主，你把神所差来的独生子你都弃绝了，你这个殿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殿就没有意义了。不要主，把主拒绝了，那你今天你就是没有什么，没有赐福，只有灾难。所以也就是预言这个犹太民族将要遭灾，将受到神的惩罚。下面就是由于门徒问耶稣，所以耶稣下面就回答。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第三节，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39节，三节到39节，整个这一大段是主来之前的预兆，主来之前的预兆啊！我们大家细细看一看，一共有十个预兆，十个方面啊！耶稣论到十个方面，这十个预兆就是回答门徒所问。所以我们看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 案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件事，有什么事呢？就是以上耶稣所说的这个殿要被毁。所以门徒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殿什么时候被毁，而且是暗暗的来。当然了，这个殿是当时希律王所造，你怎么能够说这个殿被毁呢？所以门徒很害怕，门徒暗暗的来问耶稣，问了又很好奇，很愿意问，但是不敢公开问，所以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第二个问题才是问到有什么预兆。这个预兆就是耶稣再来，因为耶稣再来和世界的末了是有关系的。耶稣什么时候来？世界的末了耶稣要来。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耶稣的回答呢，我们看起来在这一章圣经里，耶稣主要的是回答第二个问题。耶稣是回答第二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给我们补充了，就是门徒问什么时候这个殿被毁。那这个也应该知道，因为是关系到犹太人的历史，也关系到预言。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件事情，这一个预言已经应验，已经应验。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四十一到四十四，大家一起读啊，四十一节开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甚至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有几回耶稣哀哭，一次是为拉撒路的死，马大玛利亚的不幸，耶稣哭了。耶稣对这一个家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弟弟死了，他们哭，耶稣也哭。耶稣更伤心的是他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耶稣那个叫死人复活。这一次哭是为整个的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是为整个的犹太民族，耶稣自己的骨肉，自己的弟兄，因为他们要弃绝耶稣。所以耶稣为这个城哀哭。为什么哀哭？因为日子将到，下面说了，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四面环绕，耶路撒冷要被困，耶路撒冷要被仇敌攻击，甚至扫灭你，你的儿女也被毁，你这个城也要被毁，甚至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为你拒绝神所给你的救恩，你不懂得耶稣来就是眷顾你，他不懂，他不要，他拒绝。所以这里就提到具体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主后七十年，在公元七十年，当然是耶稣升天以后，罗马开始提出来了，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所以这个预言就这样的应验。还有二十一章，还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怎么应验？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想呢，我们从二十三节念吧，从二十三节念。当那些日子，路加福音啊，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过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在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到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说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说了，那个门徒所问的问题在马太福音没有回答，在路加福音回答。这里呢包括两个意思在里面，耶稣所说的这个预言在近处说主后七十年应验了，在远处说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因为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还要被包围，那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选民还要被掳，被什么？整个耶路撒冷被外邦践踏。所以耶路撒冷被践踏，直到外 邦的日期满足，所以外邦呢有一个日期，所以大家不要混，外邦人数要填满和外邦的日期这是两件事，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外邦的日期是指的耶路撒冷，自从耶稣升天以后，主后七十年以后，这一个耶路撒冷始终是被外邦人蹂躏践踏，就是因为他们弃绝了耶稣。犹太人本身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被卖的被卖，被抢夺的抢夺，所以从此犹太人王国被掳。而耶路撒冷呢，这个圣地就被外邦人践踏。那我们知道曾经这个圣地被阿拉伯人占据了1000多年，以后又是英国法国十字军多少东征都是什么占领这个耶路撒冷，土耳其也占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圣地已经是被践踏。所以耶稣早就预言了，直到现在这个圣地，现在阿尤战争啊一直没有停，没有大打也有小打，一直在争夺这个圣殿所在地，就是耶路撒冷。现在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一直等到外邦日期满了，所以耶稣的预言都要应验。这是第一方面告诉我们耶稣回答门徒所说。下面现在我们重点是看第四点，我们翻回来请看马太福音24章第4节。第四节以后就是耶稣直接的回答门徒所问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三节的后半句，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这里我们就要大家要清楚，就是关系到主耶稣的降临包括两个阶段，在这一章圣经里呢实际也是包括两个阶段，不过不太明显，我们必须根据，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神的启示已经全备了，我们根据启示录，根据保罗的书信和彼得的书信等等，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降临，还有旧约圣经关于撒加利亚书，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分得很清楚，知道什么呢？主降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教会被提，教会被提，那就是说基督要降临在空中，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和我们活着的人都要改变，然后呢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第一个阶段。关于主降临不是降临在地上，大家清楚，在贴前四章从14节开始就讲主耶稣降临，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指着教会被提。所以今天的预兆可以说其中有9个预兆是关系到主耶稣要来之前所要发生的预兆，所以对于教会你我来讲，我们要预备自己，这些预兆现在已经一个又一个集中的应验在末世，应验在你我的眼前，所以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我们不能马马虎虎，我们要预备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是主基督第二次再来，是指着这个7年大灾难以后，经过敌基督的蹂躏，敌基督和假先知整个破坏了世界啊，正在他自称为神啊，敌基督啊，我们这天后2章讲到，正在这个敌基督就是大罪人，也就是那个不法之子，那个沉沦之子，正在他啊抵挡主，高抬自己，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王，自称为神。我们知道现在犹太人这个殿已经建立了一个建殿委员会，已经组织好了，预备要建这个殿。这个殿建好了以后，不是基督先进去，乃是假基督先进去，那个敌基督要进去，他要自称为王，他曾经是一统天下，建立了一个敌基督的世界的帝国，但是日子不长久，基督就要来，主耶稣降临。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阶段，就是耶稣降临在橄榄山，就是降临在地上，降临在橄榄山，清清楚楚圣经告诉我们，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14节5节就告诉我们，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都要裂成两半，所以选民可以逃避大灾难，逃避苦难，逃避别人的追赶，基督降临橄榄山，目的是什么？粉碎他美基督中的战争，目的是什么？彻底的用他口中之气，用他降临的荣光，要废掉这个敌基督。接下来就是万国受审，千年国度来到，主耶稣啊要第二次再来，那就是开始千年国度。而你我呢，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与基督一同降临，进入千年国度。 所以我们等待的是这样美好的一个日子，我们真是要留心今天的预言。下面我们开始看第四节，第一个预兆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第一个预兆就是假先知的迷惑，除了四节五节还有第十一节，大家看四节五节还有十一节，就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第一个什么预兆？你怎么知道主快再来？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你看看现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假先知，各样的迷惑啊，这个冒名那个冒名，都说我是基督。我们知道李长寿就自称为基督，他说他是第四位，他竟然胆敢说他是第四位基督啊，他是第四位，那三位一体，他说他是第四位，他是什么？他是个活基督。这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受迷惑。他讲得到再属灵，你不要受迷惑啊。所以现在啊，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什么叫谨慎？留意圣经的预言，字字句句把主的话要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要明透真理，掌握真理，免得我们受迷惑。其实你也不想受迷惑，但是由于没有真理，我们心中没有真理，我们不懂得预言，所以就轻易的上当，甚至冒名的来迷惑了许多人。现在又是这个派又是那个派，太多了，都是什么一些个假道，以假乱真，这个谬讲主的话语，乱用主的话语，妄称耶和华的名，没有一个不说他是从神来的，没有一个不说他是启示，也没有一个不说他是神对他说话。实际呢有真有假，有真有假，假的也容易认，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标榜自己是使徒，是先知，是上帝对他说话，他得到了预言，他得到了启示。其实启示不是这么容易得到，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到六节就告诉我们，约翰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什么都信，不要随便什么信，什么灵都信。可见的世上有什么灵？有聪明的灵，有真理的灵，有邪灵，有圣灵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相信，这是第一个预兆啊！我们今天不可能举太多的例子，以后我们要专题，专题我们大家来讨论，专题我们大家要研究有关一切的假道异端啊，各派各种异端，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这是第一点，假先知的迷惑，我们要谨慎，我们要站定，不要轻易的动心，不要轻易的受迷惑。第二就是六节到七节，战争的惊慌，战争的频繁，战争的惊慌，这是第六节到第七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魔鬼借着战争叫人惊慌，那叫人简直没法度日，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什么意思？各国之间打仗，一个国之内也打仗，这个派和这个派，这个宗教和那个宗教不同也要打。最近南斯拉夫里面的内战打得多么残酷，甚至北约参加啊，其他的国家都参与这个战争。这就是告诉我末期还没有到，但是这是个预兆，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末期是没有到，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虽然自古至今人类一直在打，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更加的多，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所以许多国都是两个国。你看朝鲜是两个国，越南是两个国，德国现在合并了，以前不也是两个国？为什么打来打去啊？这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三，地震、饥荒、瘟疫，就是自然的灾害，当然也是由于人的犯罪，战争了起来，所以就有什么？就有饥荒，就有瘟疫。瘟疫这里没有提，但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提到瘟疫，同属于这一类。地震、饥荒、瘟疫都是自然的灾害，由于人的犯罪啊，也告诉我们天地都救了，所以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的这个地壳的里面啊，也是一 荒来到，瘟疫来到，地震也比过去更多的更加的频繁。这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所以耶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我们从这些个我们就可以知道，流血的事是层出不穷，小的事情社会里面家庭里面连学校里面都要打，你打我我打你，流血的事情，那这就是主来的日子告诉我们，这一切也是人类罪恶的结果，人类罪恶的结果。你看看饥荒，你看看瘟疫，许多人像非洲每年要死很多人，几万几亿的死，都是由于什么？由于饥荒以后引起瘟疫，因为战争也引起瘟疫，还有地震，这是灾难。这是第几啊？第三、第四，这是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为主名受患难，这也是普遍。你只要坚守主的道，你只要承认主的名，你就要受患难。有许多异教之徒许多人逼迫，许多无神的许多是异教的，他们就要逼迫你，所以为主的名而被恨，甚至于受患难，甚至于被杀害。这就是告诉我们苦难逼迫来到。第九，这是第九节这是第四个预兆。底下第五个预兆是什么？多人跌倒，彼此陷害。所以你一到叛教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是保罗在帖后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你一到叛教的事，本来信主现在跌倒了。什么叫跌倒？本来是神的儿女，现在跌倒了，不再信了，当然种种原因，不肯为道受逼迫，也不肯坚守主的道，还有呢为个人的利益，为了什么？为了怕苦怕死，种种原因，因为跌倒，所以彼此之间呢就有彼此相恨，彼此陷害。我为了什么？我为了争取，为了我自己的好处，种种的原因，所以结果呢就彼此相恨。这就是这就告诉我们这末世的光景许多人跌倒这是第几个？第五个第五个预兆。所以这里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曾经也跌倒，一种撒旦迷惑的权势，你说为什么跌倒啊？就好像自己一种迷惑的权势领导一样一个理论，一种主义，一种迫害。所以怎么让人跌倒？两个方面，一个魔鬼用大逼迫叫人跌倒，受不了这个逼迫那么就跌倒了。还有一种什么？魔鬼用大迷惑，用大的迷惑强迫你学习，强迫你来换脑子强迫你来跟着他走，那么慢慢慢慢你也就软弱了，跌倒了。跌倒以后呢就是彼此陷害，你害我我害你，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他魔鬼就是做一个什么，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们里面，在神的这个子民里面，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分化瓦解的工作，他搞你给你搞分裂，所以就彼此陷害，他造成你这样是吧。而且他彼此害，他觉得我为了爱你，我为了救你挽救你，实际哪是挽救你，他把你拉下去，他跌倒他也要你跌倒。这就给我们看到背后魔鬼的诡计多么厉害这是第五。第六就是十一节十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了，第六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大家看，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不法的事增多。什么是不法的事？道德的败坏奠基的强暴，这都是不法的事。从前我们哪听说过同性恋居然合法，甚至有的人在教堂里面居然给牧师可以给他证婚，同性恋合法不法的事增多，吸毒醉酒、凶杀、强暴、恐怖劫机等等，这都是不法的事增多。为什么不法的事呢？人人为己，人人为了抢夺为了个人的利害，所以就去害别人，所以不法的事增多。学校里面枪杀，看看这样的事情数不尽的灾难，不法的事多。所以下面一句，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如果没有前面一句，我们不懂为什么爱心渐渐冷淡呢许多人本来非常爱主，现在刚刚我接到一封信，一个姊妹也告诉我，她回到国内以后，她到乡下去看看教会，她有喜有忧，喜的是很多人热心起来， 忧的是很多人本来很爱主的，现在怎么样，爱心渐渐冷淡。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仇敌是自己家里人，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你哪里受害，你在自己家里就被害。弥迦书第七章五节到六节也告诉我们，所以甚至你有话你都不能向怀中的鸡来说。为什么呀？时势真恶，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弥迦书第七章五节到六节，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彼此之间是一种伪善的关系，彼此之间是一种利害的关系，你害我，我害你。甚至骨肉之间，真的亲弟兄、亲姐妹，教会里面甚至都一些伪善的东西。所以你怎么样？大家防还防不过来呢？没有爱，没有爱，没有真诚的爱，虚假的。当然不是说没有，但是很可怜，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渐渐的。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个真的爱，在苦难中，在患难中，越是苦难，求主让我们更加的爱，更加的相爱，而不是爱都找不到。这就是啊，不法的事增多所造成的原因。这是第六。我们再看第七，第七个预兆就是十四点。那么十三点呢，就告诉我们，因为人爱心渐渐冷淡，所以你要为主受很多的苦，被人藐视，被人讥诮啊，被人冷淡，被人冷落，被人奚落，被人藐视，被人嫉妒，被人误会，所以要忍耐，要忍耐。所以十三节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大家注意啊，前面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看见没有？第六节这里说没有来到，什么时候末期来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传遍天下，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传遍，这个时候就是基督来了。所以这是个最明显的一个预兆。现在我们说主快来，我们不敢说我们主立刻能来，因为什么？如果主立刻来的话，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要下地狱，都要下地狱啊！因为我们还没有传遍呢。所以基督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讲，这是多么重要。所以这节圣经很要紧啊，这是第七个预兆，就是福音传遍，福音传遍，末期才来到。因为福音传遍什么意思？那请大家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什么叫福音传遍？也就是我们你我的大使命。今天对于教会来讲，每一个人我们义不容辞，你只要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肩负着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请大家念二十五、二十六两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信心的，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过。罗马书第十一章啊，刚才我们读的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两节圣经就正好结合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第七个预兆。是什么预兆？福音要传遍。什么叫福音传遍？也就是我们把基督的救恩要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个时候也就是啊，外邦人数天满。什么叫外邦人数天满？在天父那里，神那里有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传。信不信是他本人的事，但是不传福音，我们有祸了。啊，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也就是外邦人数天满。所以保罗怎么说？当外邦人数填满了的时候，于是雅各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就是神计划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完成大使命，主再来接我们，教会被提，肯定主再来要接我们啊！我们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羔羊的婚宴。那接下来呢？地上大灾难， 归主，以色列整个民族要得救。所以以色列要经过大灾难，在耶利米书、在新约、旧约都提到选民要经过大灾难。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经过大苦，他们非要到走投无路，他们才归向神，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位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啊，你我，我们今天啊，大家要预备，今天我们准备，我们什么都不要去计较了，要紧的什么？大使命要快点完成，巴不得我们和我们的亲人骨肉都能在这个大使命里有份。这就是福音要传遍，然后末期就来到。下面接下来大家看十五节，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是特殊，这一段叫什么呢？大家一看十五节头一节你就知道了，这里耶稣所指的不是关系到教会，是关系到选民在大灾难当中的事情，也是预言，所以写在这里。所以他另外一段从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段是讲的什么呢？是讲到大灾难当中关于选民的预言，关于选民的预言。这里呢也包括在大灾难当中有假基督、假先知，不过也叫你跌倒啊。所以这一段我们也要读，但是呢和这个和我们确实是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也要应验，我们要讲给选民听，我们要传遍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里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说什么？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啊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二六二七就是特别关系到选民啊，就是说一期之内和一期之半，在以理书第九章末了讲得清清楚楚，前三年半是怎么光景，后三年半是怎么光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他要改变犹太人的信仰，他要迫害犹太人。所以就说那行毁坏可憎，什么叫做行毁坏可憎？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要出来，他就是那行毁坏可憎，他要站在圣地，那最后他要站在耶路撒冷，站在圣地。所以括弧说读这经的人你要会意啊，你要会意，你不要从面字面来领会，你要领会里面的意思。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那就是说灾难来到了啊，你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你还来什么拿东西，你一拿东西你就被也被害，所以你要逃，你要藏，你要躲，你在田里的你不要回去取衣裳，衣裳不重要，东西不重要，你自己本身重要，是啊。所以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吃奶的有活有祸了，这什么意思？逃难的日子你怀孕你都不方便，你抱着孩子也不方便，是不是？这就证明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也告诉我们啊，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要临到神的选民。所以二十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因为冬天不方便，也不要遇见安息日，可见的是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坚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礼拜六，是吧？最好不要在安息日，安息日他们又守这个规矩，又不能做饭，又不能这个，又不能那个，是不是？所以底下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大灾难耶稣讲到，大灾难启示录讲到，大灾难保罗书信里讲到，大灾难撒加利亚先知也讲到。所以你看是吧，不同的先知连主耶稣都讲到，所以必定会来到。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要减少那日子，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所以第八个预兆就是关系选民啊，你就把它注意一下，这是第八个预兆，这个和我们似乎是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啊？关系的选民。所以假基督假先知要来，但是你不要因为看见这个你就以为哦我们教会就可以大睡觉，并不等于这样。大灾难没有来到之前同样有大逼迫，也有大迷惑，假先知同样出来，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没有啊？有。所以有人认为是灾中被提，又是灾后被提，以为那么就是没有逼迫了，这不等于没有逼迫，只不过在灾难当中那是更厉害的，更厉害的。那假基督先知这样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啊，就是受迷惑。所以就告诉我们有假先知的迷惑，有假基督也就是敌基督的迷惑。 所以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耶稣当时是对那些个犹太人讲的，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也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到啊，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正在犹太人最苦的时候，基督第二次降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阶段，降临在橄榄山，好像闪电。你看闪电也是眨了眼一下子，这个就天上闪电就来到了。主耶稣来就像闪电一样，忽然间，想不到基督再来，不管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大家知道都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等一下还要讲到教会对题，也是想不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我天天要警醒，你不要等到耶稣再来那天，你正在犯罪打架吵架骂人，是吧？或者正在睡大觉。所以我们要警醒。那这里呢，还是包括对于犹太来讲，二十八节，尸首在哪里，鹰也聚在哪里啊。这句话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些圣经既然这里在这一段里面一直到三十一节为止都是指在大灾难当中，既然是在大灾难当中，我们知道哈米基多顿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以失败告终，万国的民列国的民都到这个帕勒斯汀来打仗，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成了飞鸟大宴席。以西结书三十九章明明的提到，当然在别处也提到，耶稣这节圣经鹰在哪里，尸首也在哪里，充满了尸首，遍地都是尸首。为什么呀？因为敌基督的势力嘛，列国来打仗。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啊，我给大家念念就知道了。三十九章第十七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吃谁的肉？那就是将士的肉，首领的肉。在启示录，那我就不念了，启示录第十九章同样讲到，那是什么呀，就是指着告诉我们说，基督第二次降临要结束了兽和假先知的国度，那个国度最后就是飞鸟大宴席。所以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这个按照正义也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鹰最喜欢吃尸首，哪里有尸首哪里就有鹰。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证明这一段圣经耶稣所指的意思。启示录十九章飞鸟大宴席啊，大家看一下十七节，启示录十九章。所以你看以西结先知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主前旧约的先知，现在呢启示录是新约的老约翰，他在异象当中也同样的看到。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像天空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神的肉，大家一起念，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和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最后就是失败告终，所有的尸首让他们吃个够，成了飞鸟大宴席。那也就是说明主的预言都要应验，同时这里包含一个意思是什么，审判的日子近了。因为这个就是对列国的审判，基督再来对于神的选民来讲是救恩，基督要搭救要拯救他的选民，但是对仇敌来讲是什么，那都是什么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鹰在哪里，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这就是神的审判。大鹰都听神的话，神让他聚集都来到这里，都来到哪里，就是中东帕勒斯汀。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要变黑，月亮都不放光。这个在约珥书也同样提到，所以你看看这个预言呢都要应验的。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讲到，日头都不放光啊，月亮也没有啊，好像像个毛布一样，众星都要从天坠落。所以这一个预兆是什么，就是天势都要震动，天上的众星呢都要坠落下来。三十节，请大家念啊，三十节我们再念一遍，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家看见没有，这个降临就是主耶稣降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降临在橄榄山，人人都看得见。耶稣降临在空中，谁看得见？那是关于教会被提。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降临在地上，有大荣耀。耶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卑微的降生在一个犹大最小的一个城叫伯利恒。但是耶稣第二次来可不是了，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看见没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耶稣是驾着云见什么呀，升天。以后天使怎么回答的，天使怎么对加利利人说，你们看他怎样升上去也要什么怎样来，他怎么升上去的，驾着云升上去的，以后怎么来，驾着云降临，驾着云降临。耶稣在哪里升天的，大家知道在哪里啊？橄榄山。降临呢也是橄榄山。你说你怎么知道橄榄山呢？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明明讲到橄榄山，和使徒行传又是相吻合的。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什么山，橄榄山上，橄榄山上。所以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呀，精确严谨，是句句都要落实的，不是随便可以乱讲的。我们今天谁要讲随便乱讲的话，你自己要负责的，是吧？启示录告诉我们，你随便加添，你随便减少，将来神要把圣城把恩典都给你删掉啊！所以主的话是多么的啊清楚，告诉我们将来一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个在启示录一章七节也告诉我们，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这里耶稣也是这么讲啊，老约翰在启示录一章七节也是这么讲。所以这一段就是说，对于选民来讲更加要警醒，警醒预备。经过虽然经过七年大灾难，但是主搭救他们，主要拯救他们。基督降临就是意味着拯救以色列，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所以说第三十一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要把他们召集回来，这就是彻底被我归回，真正的归回，而且不但归回而且复兴。现在你别看这个犹太人是复国了，实际没有复兴，没有复兴。好，到三十一节为止就是这一小段关于犹太人关于七年大灾难当中的预言。好，下面我们接着三十二节，又和我们有关系。主再来的预言还有两个没有，还有两个没有提啊。主再来的预兆不是预言，预兆当然也是预言。第九个预兆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复活现在已经应验。所以刚才我们以上读的很多的预言实际已经继续在应验，而且是不断的在应验。那犹太人的复活呢，实在已经应验了，就是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从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一面是比方，一面又是讲实际。三十二三十三，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是一个常识，谁都知道。为什么讲无花果呢？因为无花果就是犹太人的象征，犹太人遍地全国都到处都是无花果树，所以提到无花果就是讲到发嫩长叶，就指着他们再次的复活，好像经过一个严寒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复苏了，而且又翻了长叶，而且还要结果子了，所以就指着夏天要近了。所以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翻了长叶就表明夏天近了啊，夏天近了啊。所以耶稣底下但主要的是讲什么呢，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犹太人复活到现在半个世纪了，已经半个世纪了，是不是？1948年，现在是1999年，半个世纪都过去了，证明主来的是实在近了，而且正在门口了。正在门口的意思说什么呀？再一步就踏上来了，就这么快，快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最后一个啊，我们大家看二十四节啊，不是三十四节。三四节三十五节主要是讲的这个什么，这个应话一定要应验，主的话是不能废去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个事就要成就。所以犹太人复活到现在，这些人比方说年轻人来讲，他们还活着，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那这个话就要应验。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就讲的主的话是千真万确，不能废去，都要应验，都要成就。那底下就讲到主再来，关于第一个阶段教会被提的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个特别要强调。为什么？大家知道，无论在中国呀，是在什么外国呀，好多这个假先知他们预言说主耶稣来了，是大前年吧，1998年，不是97年，南朝鲜有一个预言家，后来完全失败了，完全是假的。他说什么10月28号那天耶稣来，结果呀，有的人上班也不上了，带孩子也不带了，种田也不种了，都在那里倾家荡产等耶稣来，结果等等的根本没有来，是不是？所以完全骗人。所以这里耶稣说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是吧？底下说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为什么说子也不知道？耶稣和父不是合而为一吗？耶稣现在说话的时候是在地上，作为人子在地上来讲当然是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说要警醒，必须要警醒。你不知道哪一天，那日子那时辰，日子是某一天，时辰是某一个时刻，几点钟啊，是早晨是晚上，你都不知道，不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这么隐秘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让知道？知道你还你不是等于是庄稼，你可以预备反正是那一年，我现在先爱世界，等到那一年那一天我再知道，那你就不预备了，你就不警醒。那主今天要我们，他今天所要迎娶的心腹是一个真正从内心里先去警醒预备好成为一个预备好了的等候被提的教会，成为一个预兆。就是我们看见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这个在路加福音，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路加福音17章26节27节28节讲到挪亚的日子，也讲到挪，这是两个日子，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两个日子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呢都是讲到主来的日子的特征预兆。挪亚的日子的预兆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在路加福音讲的，那时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是这么个日子。就整天呢，人的心就是在这世界，一天就是吃吃喝喝。你看现在什么最多？你看什么满街的是什么？餐馆、大酒店，又是酒吧间，又是咖啡馆，就是吃吃吃吃吃。有人从中国吃到国外，从香港吃到欧洲，从欧洲吃到美洲，吃就是又吃又喝的意思，就是天天讲究吃喝，为吃为喝，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当然了。男婚女嫁，但是人心目中就是一天就是又娶又嫁，可能离了再娶，离了再嫁，又娶又嫁，又买又卖，人的生活就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得更清楚，色情泛滥，人们在婚姻的问题上已经没有真正的真理的标准，圣洁的标准没有道德的标准，只有什么看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这就是这个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还有是什么？遍地是强暴，还有是什么？道德败坏，还有什么？人从什么呀？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你看看这个心眼里面，这个思想里面没别的，一天就是想坏事，想坏事。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电脑好了，这个电脑里面，这网络里面，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骗人的东西，迷惑人的东西，让人犯罪，让人受诱惑，让人实际就是把人勾引叫人思想意境整个的都进入他的电脑的虚空的里面去，在罪恶的里面把人带到罪恶里面，这就是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更加特点是什么？同性恋。罗德的日子最主要就是同性恋，不娶不嫁。所以讲到罗德日子的时候，耶稣怎么说？ 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不找了，大家自己可以找，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的罗德日是什么，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没有提又娶又嫁，又娶又嫁就是人已经不必娶嫁，这里现在已经有些国家，这个国家就有的地方就这样了，是什么，已经是不看重结婚，不看重婚姻的这一个神圣的这个原则没有了啊，随便可以同居，所以根本不提娶嫁，甚至于同性恋都是合法的，已经糟糕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主来了，主就要来了啊！所以现在世界演变的，我们小的时候有些事都听都没听过，闻所未闻，现在都会发生，连小孩子都懂得，为什么呀，看电视，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都会玩电脑，没有人不会玩电脑，好了 computer， 那么人人都会犯罪，因为这个里面就教你怎么赌博，怎么骗你钱，怎么凶杀，怎么强暴啊！所以说呀，这个罪恶太多了，所以耶稣这里告诉我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到，不知不觉耶稣就再来，耶稣就再来把他们全都冲去，所以耶稣再来对教会来讲我们被提，对地上人来讲就是开始大灾难，这不就是洪水吗，大灾难就是洪水来到，就意味着是洪水来到一样，没有清楚得救的人，不预备自己又不警醒的，可能你就卷入大灾难，你不可能被提，因为下面告诉我们了，大家看四十节以后就讲到被提，怎么样被提，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可能哥哥跟弟弟，也可能夫妻两个，也可能姐妹两个，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你看你们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推磨一般是早晨，田里做工一般是中午，是吧，还有一个地方说呢是两个人在一起睡觉，这里没有提，还有一个福音书说两个人睡觉是指的夜晚，为什么不同一个时间，因为全世界有时差，有时差，你今天咱们现在是在美国，我们现在是下午已经快六点了，在中国呢，在中国现在是上午，是早晨，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时差不同，所以耶稣说两个人最末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一同睡觉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你不要夫妻两个，你丈夫娶去了你的撇下，或者是你到娶去了你丈夫撇下，你也不忍心，是不是，所以这告诉我们底下四十二节，所以要警醒，四十四节，所以要预备，所以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警醒要预备，从三十四节以后，从三十四节以后这一段啊，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啊，不是我说错了，从四十节以后啊，就是十个预兆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主耶稣勉励大家要怎么做，既然知道主快再来，既然知道前面有十个预兆都要应验，而且现在来说已经正在应验，你看是不是，到处打仗，到处流血，到处犯罪，到处强暴啊！犹太已经复国，现在许多大使命，许多传福音的工作，许多宣教士都在组成长宣短宣，这都告诉我们主快再来，许多人爱被主怎么样，被主的爱激励奉献献身要去传福音，但是也有许多人爱心冷淡，本来爱主现在马马虎虎，反而过得去就得，这都是在应验，那你我今天该怎么办，四十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四个字大家记住啊，第一是要什么，要警醒，第二要什么，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为什么要警醒，耶稣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你不知道啊，你算不出来啊，有些预言家，那些个不信主的预言家我们更不要信，他80%对你也不要信，他不能绝对，尤其有一些个是占卜的算卦的，是不是，是凭着邪术邪灵，他所讲的千万不要去听，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耶稣常常举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什么，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你不能防备，并不是说主像贼，乃是说这个日子突然间就来到，破门而出而入，所以我们要警醒，还有什么呢，还要预备，为什么要预备，你不预备可能你穿着肮脏的衣服你怎么见主，你 不然的话你怎么见主？不是有一首诗歌吗？主若今日借我灵魂，我岂能坦然见主？功尚未成，我即去乎？未领一人啊，来见主。所以我们惭愧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要火热起来，要预备，要警醒，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最后一小段就是讲到善恶仆人都要受报，这个受报的意思就善恶啊都要得到不同的报应，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这里讲到有这么两种人，谁是忠心有见证的仆人，这是好的。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仆人，又忠心又有什么，又有见识，有见识就是有聪明，能够知道通达实务，能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要做愚昧人，要有见识，要懂得现在的时候，是吧？要明白主来的预兆，要有所准备，不要糊里糊涂。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是吧？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所以谁是忠心有见证的仆人呢？就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我们要忠心，主人就派你，给你有托付，给你有使命，你可以管理一些工作，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预备，就是吃下书卷，快快充实自己，让我们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许多人饥饿，许多人没有主的话，许多人对预言不懂，许多人上当受迷惑。所以一次大会，哎呀，什么会啊，特会也好，什么也会，许多人上当。然后昨天我看见天真寄来一个，有一个姊妹寄来一个什么一个小册子，就讲到啊，当时这个灵恩派进到了他们的山头那个地方，许多人受迷惑，所以一个灵降下来了。本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非常爱主的，很安静很温柔一个姊妹，好了，她也接受这个灵了。结果这灵降下来以后什么样，说告诉她说，你要跟这个本聚会里面一个老农民来结婚，根本不大相配的，非得要让他跟他结婚。后来家里人拦阻也不行，这些个灵恩派的人就促成，说这是美事，这是美事。后来一个结果就证明完全不是出于圣灵。怎么证明不是出圣灵啊？自从她嫁给这个老农民以后，她的性格脾气整个坏起来，本来非常温柔一个人，以后一天的骂人，一天的吵架，一天发脾气跟人，还虐待这个农民。另外一件事呢，也是他们姊妹两个，另外一个人更是奇特，说方言告诉他的，大家就看见这个迷惑多么厉害。说圣灵，他的灵啊，灵对他讲话，说什么呢？明明那个人也有家庭，一个男的有家庭，这个弟兄是有家庭的，有孩子的，这个姊妹也是有家庭。说这个灵告诉他，他们俩要组成家庭。你说圣灵能这样做吗？他们就真这样做，后来还有生了一个女儿。你说把两个家庭都破坏了，这是灵吗？这是圣灵吗？所以我们看这个魔鬼邪灵啊，这么骗人，所以我们要按时分粮啊，要快点告诉人。啊，不要上当，要追求真理，要爱心，要在真理上，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下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是第一种仆人，求主给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你在小事忠心，你忠心，将来主派你管大的大事啊，将来主派你管理一切所有的。第二种就是48节以后那个恶仆，一个什么仆人，又恶又懒，又恶又懒。他说什么？我的主人来得迟，还早着呢，你们老说耶稣再来，早着呢，早着呢。好，怎么又吃喝醉酒，又动手打仆人，是又邪又恶，贪婪吃喝醉酒，和醉酒的人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又去动手打仆人。动手打仆人不一定是真的动手，可能嫉妒纷争，这也等于打仆人。你又不追求和睦，又不追求圣洁，那结果主人来以后怎么办？下面看，在想不到的日子，主人的仆人来了，那仆人的主人来了以后怎么样？大家最后念这一节啊，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没有说不能见主，怎么见？没办法见，你只能哀哭切齿，受罚，受到重重的惩罚，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啊，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做那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善恶都要受报。 所以最后我们再念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和第十二节，我们大家把这两节圣经念了，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就结束，一同念。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报应就是回报的意思，好也要受报，坏也要受报，不过不同的报应，一个有福了啊，主要派你管更多的事，更大的事，一个你就要受罚，你要爱哭切齿，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为时间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求主让我们警醒预备啊，等候主来啊，巴不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到主来的那一天你不能被提，你被撇下，让我们和我们的亲人骨肉啊，让我们能够预备